艾琳还介绍我认识凯瑟琳·赫本。他们俩都出生于1907年，30岁出头时成了好友，经常穿着宽松长裤结伴外出。这种装束至今仍被视为大胆。擅自闯入陌生人家的游泳池已是勇敢。路易 ·B· 梅耶欣赏赫本，他要把他控制版权的百老汇戏剧《费城故事》电影版权卖给米高梅公司。他对他来谈判时表现出来的务实风格印象深刻。在那之前，他们从未有交集。埃琳是极少数知道高度保密的赫本·特雷西恋情内幕的人之一。他最喜欢凯特的一点是他对隐私的坚决保护，也非常认同他不顺从好莱坞规则和潜规则的态度。赫本不喜欢住在加州，不喜欢电影事业的起起落落，今天是超级巨星，明天是票房毒药，认为自己是纽约人。他早在30年代初就在曼哈顿买了一栋连体别墅，把他和康涅狄格州的家族房子当作生活根据地。巧的是，他在纽约的房子就在我们家所在的龟湾花园社区里，所以我们是邻居。艾琳用她热情而有节制的方式向他发起了进攻，目的是迫使赫本与我见面，同意写一本书。他警告我，凯特有控制欲，好胜心强，要求很高，但也是一个认真践诺的之人。他还预言凯特会把我从他那里夺走，但这更像是他的想当然，听上去荒唐绝顶。凯瑟琳·赫本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他需要的不仅是关注，还要有狂热追随者。这本书就是拍摄《非洲女王号》，副标题《我和鲍勃·白考尔·休斯顿去非洲，并且差点丧失理智》的始末。工作进展很顺利，我经常步行穿过我们公共的花园，从后门进入他家，跟他核对新写的书稿，通常是在他卧室里。他喜欢待在床上接见我。整本书稿差不多完成的时候，《纽约时报》突然抢发新闻说，我要离开克瑙夫出版社去纽约客。那天上午，他不请自来，也未事先通知，怒气冲天地冲进我办公室，谴责我的背叛。我又骗他签了一个出版合同，明知自己不会一直待在那里负责编辑他的书乃至出版。我告诉他准确的真相，不管他想不想听，才让他平静下来。我不到一个星期前才开始准备离开克瑙夫，除了家人玛莎·卡普兰，他跟我一样渴望变动，和两个好友，没别人知道。而且无论如何，我都会继续编辑这本书，负责他的出版，因为克瑙夫和纽约客同属一个集团，我不会断绝跟前者的联系，只不过换了一个办公室而已。他冷静下来，生活继续，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感觉到他要持续得到公众关注的欲望越来越疯狂。他接一些明显不入流的电影电视项目，他当然不缺钱。与保护隐私相反，他高调宣扬自己的存在感，他会侧身探出出租车窗外向人们招手，或者超过正常时间的一直站在49街的家门口，享受被人认出的感觉。这一切都令注重隐私的艾琳抓狂。他们关系的转折点是凯特参加一档关于特雷西的电视特别节目，邀请艾琳和我在百老汇一家剧院参与拍摄。当他描述特雷西临死前，他跪在他床边，然后在改变主意的特雷西太太赶到之前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时，我感觉艾琳快被他的自荐气得要爆发了。致命一击是赫本把他其实并不认识的特雷西极为寡言的女儿推到台前，好像要把他跟特雷西著名的恋情神圣化。太卑鄙了，艾琳一边和我逃出现场，一边喃喃说道。从那时起，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躲着凯特，但凯特可不是那种能被轻易打发的人。有源源不断的邀请， 他甚至会来皮埃尔酒店顺便看看艾琳，但艾琳拒绝让他上楼。一天上午，艾琳往我办公室打电话，他几乎从未在我工作时给我来电。他父亲曾告诫他不要打扰忙于工作的男人。电话中他很激动，你肯定不会相信他干了什么，他竟敢邀请我跟迈克尔·杰克逊吃饭，他脑子还正常吗？在他看来，迈克尔·杰克逊只不过是凯特低俗可怜的不顾一切刷存在感吸引闪光灯的又一个征兆。你怎么跟他说的？我问。我说我老得爬不动他家楼梯了。正面冲突不是艾琳的风格，最让艾琳伤感的是她日益感觉这么多年都被骗了。凯特从来都不是他使艾琳相信并且熟识的那个好人。我并不相信，直到艾琳去世前不久，他把凯特写给他的所有书信交给我，写了许许多多，大多数信里都叫他艾琳姐姐，落款是凯特妹妹。这些信写得随意轻松，信息量大，我还感觉到一种温顺。凯特到好莱坞拍片时经常住在艾琳在贝弗里山的别墅，老老实实地写这些平淡的感谢信向他的房东汇报情况。我可不想让这些信落到错误的人手里，艾琳说，尤其是他。这是他指定我担任他的文字遗产执行人的原因之一。这两个女强人之间最后一场戏剧性事件跟一条比萨拉比亚地毯有关，那是艾琳家里铺在走廊里的长条编织地毯，凯特想要它。许多年前他让艾琳答应在遗嘱里把地毯送给他，现在艾琳反悔了，他休想得到那条比萨拉比亚地毯，他宣布他什么都得不到。我觉得这很好笑，但丹尼·塞尔兹尼克想得更周到，他给我打电话说，宝宝，你得说服妈妈别这么做，那会是个耻辱，然后杰夫和我得处理他留下的这个问题。他跟我解释他所说的耻辱是家族污点，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慢慢劝他，即使凯特现在跟他没有交集了，他也应该尊重他们过去长久的亲密。好吧，他最后同意道，但不能把地毯给他，留给凯特的是他梳妆台上的一面无伤大雅的镀金手镜，尊重保全了。我和凯特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敬畏地说，有天晚上我看了你的一部电影，你的脸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只有家宝可比。寂寞芳心，他说，说对了。但我跟他的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的电话。当时一场暴风雪导致积雪很厚，纽约瘫痪了。平时凯特的秘书和厨师每天上午去他家，但晚上他就一个人。这天上午他们都没法去他家。他年纪大了，我决定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需要什么。电话铃响了很久，我正开始担心他终于接了电话。抱歉，我这么久才接电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在屋顶铲雪，那可是大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我过来帮你铲。这老太太，或者至少可以说这表演。克瑙夫出版他更完整的回忆录我的时候，幸好我已经离开那里很久了，那真是写得一团糟，但至少书名是准确的，从头到尾他写的都是我。你很难找到一个像杰出的摄影记者伊夫·阿诺德那样跟赫本差别如此巨大的老太太。她在60年代末来到克瑙夫出版社出书，一直都没有离开，直到高龄无情地夺走了她往常的精力和活力。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是《未修饰的女人》，收入了好几组她最著名的专题摄影，拍她的朋友玛丽莲·梦露，拍50年代哈莱姆的时装秀，拍英格兰贵族及马尔科姆 X， 还有长岛的移民工人。他的摄影基本上是靠他自己摸索出来的，阿列克谢·博多维奇推了一把，后来又得到亨利·卡迪埃·布列松的支持， 成为最早加入马格南图片社的两个女性摄影师之一。